是今天的回应诗歌是信心的等待，我正道的题目是没有我的日子里。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那不知道啊，大家看到这个讲题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是如果你能想到，那就说明你跟我可能是差不多年纪的，对吧？一句歌词，对不对？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要保重你自己。这是齐秦的大腰在冬季，对吗？齐秦是我一个既爱又恨的歌手，因为我超爱齐秦，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那个干净通透的声音，但是我也恨他，因为他没有一首歌我到最后是能唱得上去的。那借用这样一句歌词来做讲题呢，是因为我觉得这句歌词它点出了我们今天要看的整段经文的那个要害。我今天要看的整段经文其实可能是马可福音十三章的差不多全部，三到第三十七节。那这一段很长的这一段三十几节的经文，江湖人称橄榄山讲论了，因为大家一看第三节就说了，那是耶稣坐在橄榄山上讲的一段话。那这段话信息量非常的大，对吗？而且呢，在解经上肯定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争论的。但是当我们在一头扎进这个解经的各种各样的细节性的问题之前，我觉得要理解这段经文，我们首先要去想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跟门徒讲这些？那主耶稣的这一段橄榄山讲论呢，其实是出现在一个很特殊的时间点上的。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这个时间上的特殊性。首先是什么？我们其实看福音书看到这里，大概也明白，这时候已经到了耶稣快要被出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日子，他很快就要离开门徒了。换言之呢，门徒很快就要面对着一个没有耶稣的日子了。其次呢，离开并不等于从未存在过嘛。正所谓哥不在江湖很多年，但江湖上还有哥的传闻，对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救恩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随着他的到来，其实这个世界已经跟以前不再一样了，人的命运和使命也已经跟以前不再一样了。主耶稣的离开并不会改变这一点。橄榄山讲论其实就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点上的。在他快要离开的时候，耶稣要去预备门徒去面对没有他的日子，但在那些没有耶稣的日子当中，却又是跟主耶稣曾经来过、跟这些门徒曾经跟随过耶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呢，门徒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功课，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在一个没有耶稣但又已经被耶稣所改变的世界当中去继续的跟随主的脚步呢？这就是我今天要用没有我的日子里来做讲题的原因。因为没有我的日子里就意味着第一什么，你们是曾经有过我的，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嘛，发生过的事情它就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下痕迹的。但第二，你们就要没有我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点上，耶稣讲了什么呢？在马可福音十三章当中有一个字呢，它出现了四次，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下一页，有一个字出现了四次，就是这个 blepta 这个字，它分别出现在第五节、第九节、第二十三节和第三十三节。和合本意为你们要谨慎，其实这个字的意思，它的本意就是什么？你们看。不过呢，这个看它是有目的的，它的看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知道接下去我可以怎么做。这一个字它不仅是整篇的橄榄山讲论它在内容上的一个总纲，门徒耶稣期望门徒去 blepta 三件事情，第一个是假基督和假先知，第二件事情是逼迫，第三件事情是那日子那时辰的征兆。而且这个字实际上也讲出了耶稣对门徒的期望，你们要看到这些事情， 但看到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你们要晓得看到这些事情我接下去可以怎么做。那我们先来看耶稣吩咐门徒要看到或者要谨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假基督和假先知。那这件事很明显是跟耶稣的到来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看13:6，他说将来有好些人是冒我的名而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然后耶稣才吩咐门徒说什么？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然后在我们今天没读的那个段落当中，在21-22的时候，耶稣再一次的吩咐说，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看哪，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当然我们知道基督的意思就是神所高立的人嘛，它本来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就是包括了君王啊、祭司啊、先知啊，都可以被称之为是神所高立的人。但是在耶稣基督来过以后，就像我们今天所有人所理解的这样，这个字的意思基本上就被锁定，就是专指耶稣基督的。所以呢，当经文提到假基督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些宣称自己就是再来的耶稣基督的人。而在圣经的术语当中，那么我们也知道先知他就是指代神传递信息的人嘛。所以所谓的假先知是什么？就是那些宣称他是在替神传信息，但实际上上帝并没有给他任何信息去传的人。那圣经当中假先知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耶利米书28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以前提到过的，有一位先知叫做哈拿尼亚，然后他站起来跟当时的耶路撒冷的人说什么，上帝告诉我说那些被掳去巴比伦的人，他们在2年之后就要回来。然后呢，然后事实上上帝并没有差遣他这么说嘛，耶利米先知就出来说，没有啊，上帝应该没有跟你讲过这个话吧，上帝的信息是什么？那些被掳去巴比伦的人，他们要在70年之后才能回来。那我们在读这两次吩咐门徒要谨慎假基督假先知的这个论述当中，我们都会看到耶稣提到灾难。那13:7-8，他讲到战争、地震和饥荒，然后在13:14-20，他又提到了一场自神创造天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大灾难。那个问题就是，这是不是神吩咐门徒在假基督、假先知以外还要去谨慎的第二件事情呢？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了，但我更倾向于认为的是，这些灾难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跟假基督假先知并列的现象，需要门徒去谨慎，而是假基督和假先知出现的背景。因为第一，我们明白在耶稣讲到这些灾难的时候，他并没有用到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关键字 belepetan。 第二是，如果我们去读13:21，你就会看到什么，在那里他讲到这些假基督和假先知的时候，他的那个转折的词用的是那时，也就是说什么，在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假基督和假先知的事情就出现了。我想耶稣在提醒门徒要去防备假基督和假先知的时候会提到灾难，至少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他的这个回应是这番提醒是跟门徒之前问的那个问题是有联系的。经文，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的一开头，门徒问什么？问说圣殿什么时候被拆毁呢？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应该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第二圣殿被拆毁，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公元或者是主后70年，也就是罗马的第10军团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当然在那个时候就会有战争和饥荒，但我们同时需要清楚的是，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灾难并不仅仅是指主后70年的那场战乱。他从门徒所提到的这个战乱直接引申到了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是什么，就是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是泛指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灾难。那我们要留意了，就是灾难这个概念可能不像今天很多的人所说的那样跟末世是有必然的联系的，未必见得。当我们看到有一些灾祸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哦，主快来了。只有在十三章的十四到二十节当中所提到的那一场自创世以来从未有过的大灾难，它才有可能是末后或者终末那个时间点快要出现的一个信号。而在那之前，其他的那些灾难充其量最多只是最后的这场大灾难的一个预表。第二呢，耶稣为什么要提到这些灾难？是因为这些灾难的发生本身就跟假基督假先知的出现是有联系的。在十三章的七节提到灾难的时候，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不要惊慌。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留意的吩咐。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当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在内，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不管是战争啊、地震啊、饥荒啊，或者是其他的灾祸，比如说新冠疫情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惊慌嘛，是不是？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惊慌可能是你的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因为在那些洪水猛兽的面前，我们立刻就会意识到自己是无能为力的，立刻就会意识到，哦，其实我没有能力保护我自己，更不要说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了。所以很自然的是什么？我们就会去寻求那些可能比自己更加强大的力量的庇护和帮助，比如神明。那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样的一个环境对我们传福音是有好处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这正是神容许这个世界上有时有灾难的原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或者留意到了，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因为新冠疫情，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他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是有变化的，而且通常是向比较积极的方向去变化的。可能你会发现，很久没有回教会的人他回教会了，可能你会发现离家出走很多年的浪子他回家了，可能你会发现那些最顽固的怀疑论者他也不反对你为他祷告了。那这是一个很真实的 case， 就是我的太太有一个同学，他其实是一个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但是他从来自从离开意大利之后就没有回过教会。然后去年他们家发生一些事情，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最后我就忍不住跟他说了一句，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以前在我每一次跟他讲到信仰的时候都是那种满脸嘲讽的态度，但是这一次让我很惊讶的是他说谢谢。就大家明白吗？就是这个环境本身它可能在扭转大家对于这个的态度，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在上帝工作的同时，撒旦也不会停止他的作为的。在战乱、地震、饥荒和瘟疫当中，当人开始惊慌失措的时候，就像那个掉到水里的人，他想拼命的要抓住手边上的任何东西的时候，其实恐怕也正是假基督和假先知他们最容易浑水摸鱼出来迷惑人的时候。更何况经文也说了，在这些假基督和假先知的背后也有属灵的力量，那个撒旦他是会给他们能力去行这种神迹奇事的。这些假基督和假先知他们懂得去迎合人的各种欲望，懂得开各种的空头支票，以至于什么，他们说的话有时候常常可能比真正的从神而来的信息更加吸引人。就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哈拿尼亚，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谁都希望他们被掳的那些弟兄可以早日回归嘛。所以当他说，哎，那些被掳去巴比伦的人他们两年之内就会要回来的时候，这肯定比耶利米先知说的他们七十年以后才能回来要更受欢迎，对不对？所以就连耶利米先知他最初听到哈拿尼亚这么说的时候，他也说什么，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 但很可惜，假的就是假的，再漂亮的假话它也只是假话，不是神的信息。所以耶稣提醒门徒说，你们要谨慎，不要被迷惑了。那我想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可能这个提醒的重点更有可能会落在假先知上，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或者辨认假基督比辨认假先知要更容易一些，是不是？因为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13:26就说，那时候所有人都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所以类似于这样的经文，他在讲什么？就是当基督再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大概不会再像前一次这样是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大概不会再以一个人的样式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所以如果今天有任何的人宣称自己是基督，甚至宣称自己是改变了性别的基督的话，恕我直言，那是要多糊涂才能够相信他所说的那些鬼话呢。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所谓的全能神教会，也就是东方闪电的那些信徒挺不容易的，要相信那些真的不太容易了。你想啊，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是吊着威亚从空中飞到你面前的，然后呢又雇了几台那种舞台喷雾机，然后在他后面喷烟雾什么的话，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嘛，你以为是在拍西游记吗？但是假先知就不一样了，因为先知本来就是人啊，他们只是传讲神话语的人而已。所以当一个人站在我们眼前宣称他是先知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凭着自己的一对肉眼，对不对？或者像我这样凭着四只眼睛能够分辨出来他究竟是不是一个先知的。所以大家去留意啊，那些很多的异端和异教的发起人，他们都不会宣称自己是基督，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替自己选择的一个身份是什么？大先知，对吗？这里面恐怕有很多人都会觉得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第二，但是他都不敢讲自己是基督。他们的策略都是什么？把耶稣拉下神坛。他们承认耶稣是一位大祭司，一位大先知，但不承认他是神，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通过这种方式，他把自己可以跟耶稣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那怎么去辨认这些假先知呢？恐怕对我们来说最有用的方法当然就是去听他的说话，听他说的那些东西。而在这种分辨当中，也许圣经就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依据，因为我们知道这本书上面的肯定是神的话，这是确定无疑的前提。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宣称自己是先知，然后呢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跟圣经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话，或者很明显的他讲了很多话都是跟圣经相互冲突的话，那么我们很容易就判断，对吗？这是一个 A 货先知。或者有哪一个先知告诉你说圣经上讲的某些话他已经过时了，所以现在上帝给了我一个新的版本的启示，那这位先知也绝对是自封的。因为神的启示不会自相矛盾嘛，或者用一个新的版本去替代一个旧的版本。所以就算是主耶稣，他也只是说什么，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这些属于明显违反圣经的情况都是比较好分辨的。比较不好分辨的情况是什么呢？常见的大概有这么两种。一个是在圣经的基础上去讲一些圣经没有讲过的话，但是呢那些话似乎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也跟神的启示没有很大的冲突的。第二是用圣经的话去包装他自己的话。大家知道有些人他会讲一些话，他会宣称说这个是神的启示，但是这是圣经上没有讲过的。那这种情况就其实是非常 tricky 的，对不对？我怎么才能够知道他说的这些话是不是神的启示呢？ 至少表面上看起来跟神的启示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冲突。这个里面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关于神的启示的一个最基本的立场或者是观点，就是我们相信耶和华的律法全备，神的启示已经完成或者已经完备了。所以有任何的人他想要在现有的66卷书的基础上再加上任何的内容，最典型的大概就是后期圣徒教会，就是摩门教他们那样，他在圣经以外再加上所谓的摩门经，或者加上所谓的那个无价珍珠这些东西的话，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其实就是跟圣经的66卷书相冲突的。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知道说天主教所用的圣经比我们多几卷书，但我们要搞清楚的是，即使是天主教徒，他们也不认为那几卷书叫做神的启示，他们放在圣经里面，但是他们只看作那个叫做 appendix， 叫做补充阅读材料，它相当于我们的那个属灵书籍。天主教规定说任何的教义都不可以基于这几卷书建立，所以它的地位完全是不同的。那我们不否认在今天上帝仍然会继续对人说话，但那个不叫启示。如果大家有听过上周武田牧师的那个讲座就知道，那个东西叫做受感说话，就是说上帝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对某些人讲一些特别的吩咐。要知道那些话它是只适用于领受这些信息的那少数人的，而不是像启示那样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所以如果在今天有任何的人宣称他又从神那里领受了新的启示的话，就是说上帝托他转述一个适用于所有人所有教会的普遍真理的话，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什么？这个人根本分不清什么叫做启示，什么叫做受感说话。还有呢，另一种可能就是他故意要迷惑人。第二种假先知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有人会用圣经的话去包装自己的观点。我不得不说，这可能是当代的教会或者是当代信徒群体要面临的一个更加常见的情况，因此也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其实在蛮多的讲道或者是所谓的基督教辅导当中都经常有出现。那至少我本人听过一些讲道，我就不去说这是什么派了。 OK， 事实上什么派的也都有，少林武当峨眉华山都有，他们也许包装得很好，讲员的形象很好，口才很好，那个舞台的效果也是杠杠的，他们也许也确实是敏锐地抓住了台下的听众的某些需要，他们知道那些困扰我们的问题，因此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这些都是好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听这一类的讲道，我通常有一个问题，圣经在哪里？这是上帝说的话吗？当然他们不是没有引用圣经啊，但是如果只是抓住几节的经文然后把他们 out of context 拿出来蜻蜓点水的讲一讲，或者是抓住几节的经文然后呢就像喊口号一样的喊几遍的话，而不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恕我直言，这是一种有毒的做法。因为他只是在用神的话语去服务人的观点，那些人的观点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他有时确实是能够提醒到我们，安慰到我们，或者鼓励到我们。但我的问题是，他跟你妈妈的鼓励，你老师的提醒，前辈的经验分享，甚至是你的 GP 或者是营养师给你的某种健康建议到底有什么不同？他们真的是神的道吗？所以这样的讲道常常令我觉得不安，因为它迎合人的需要，你们想听什么我就讲什么。与此同时呢，他又不从神的话语当中去汲取力量来帮助人，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想要的，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提摩太后书四章的三到四节，是不是就是在描述这样的情况？在十三章的九到十三节当中，耶稣吩咐门徒，你们要看或者要谨慎第二件事情是逼迫。那这件事情同样也是跟耶稣的到来有关系的，因为在第九节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是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和君王面前的。十三节又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那让我先澄清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十三章的十二节，那是不信主的人经常用来攻击基督徒的一节经文，因为这节经文看起来像是在说什么，信主会破坏我们和家人的关系，甚至会导致我们跟家人反目成仇嘛。那这对于重视家庭，这对于重视孝道的华人来说，尤其是不可接受的，对吗？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来自于那种没有基督教背景的家庭的，所以他们看到这节经文怎么样，就很紧张，怎么办？如果信主让我跟我的父母反目成仇怎么办？或者在慕道友当中，我事实上也听到有人说过，如果信主最后要搞成这样子的话，那我还不如不信。但事实上这一节经文并不是在说信主会撕裂我们跟家人的关系，因为它的上下文都是在讲什么？逼迫。这些经文本身在讲的是来自于犹太人内部的逼迫，他所提到的弟兄父子都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一个家庭里面的那个身份角色，他讲的是什么？是在犹太人观念当中，在一个族群内部的男人跟男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所谓的弟兄反目父子成仇，不是在讲说一个家庭里面他一定会出现亲人之间的仇恨，而是在讲说在犹太人的内部会因为耶稣基督的出现而出现深刻的分裂。那事实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在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当中反复看到的一个情况吗？一些犹太人他们跟随了耶稣，相信他就是弥赛亚，而另一些犹太人就拒绝承认这一点，于是怎么样？后面那一波犹太人就仇恨前面的那一波犹太人，要将他们置诸死地而后快。十三章的九节所讲的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就是在讲这样的事情吗？那么面对这样的逼迫，耶稣希望门徒怎么回应呢？我们在这五节经文当中似乎看到了有两个不同的吩咐。从九节到十一节的时候，耶稣吩咐门徒是什么？你们要靠着圣灵在犹太公会和外邦统治者面前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呢，在十三节的时候，耶稣又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忍耐到底，只有这样才必然得救。那所以哪一个，到底哪一个才是面对逼迫我们应该要有的反应呢？还是说其实面对逼迫应该有两个反应，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我们要忍耐，另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要积极的传福音呢？那产生这一类的困惑，其实的根源在哪里？可能是我们不太知道忍耐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中文的忍耐这个字通常我们会怎么理解，或者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就是忍嘛，对吧？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嘛，牙齿打掉了往肚子里吞，对不对？我们以为这个就叫做忍耐，我们甚至还为这样的忍耐找到了一个样板，一个 role model 是谁啊？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嘛，对不对？你看主耶稣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可是那个真的叫做忍耐吗？我们真的要去想一想这个问题。要效法耶稣，我们真的就是说就是要咬碎了牙关然后坚忍到底？其实不是的。就是和合本被翻译成忍耐的这个字呢，大家如果去看英文圣经的话，它通常 是翻成 endure， 所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其实从用中文讲也许被翻成坚持更恰当或者更准确一些，所以它绝对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白忍成钢，而是指什么？在不管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我们都要坚持去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你要坚持，那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要遵行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你们要坚持下去，这个就叫做忍耐。启示录的14:12的时候对这个说得很清楚，他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所以守神诫命和耶稣的真道就是忍耐，就是坚持。那而放在被逼迫的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忍耐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将福音传给万民，因为这就是耶稣吩咐我们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你们应当要坚持去做的事情。所以呢，面对逼迫，耶稣的回应，他所期望的回应就是忍耐到底。而为主做见证或者是传福音，其实就是忍耐到底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不是要在两件事情或者两个选项之间做一个选择，我到底是要用为耶稣做见证这样的方式来回应逼迫呢，还是要用忍耐到底这样的方式来回应逼迫呢？面对逼迫，所谓的忍耐就是要坚持为主做见证，传扬福音就是所谓的忍耐到底。不过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明白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等同，其实和初代门徒他们所身处的那个环境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他们的那个年代，基督徒才会因为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被带到犹太公会和会堂里去嘛，或者被犹太人拉到那个诸侯或者君王面前去嘛，所以那个忍耐到底的具体的方式，具体的表现才会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要坚持的宣讲福音，为主做见证。那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对我们来说，就算犹太教仍然存在，我们也有跟那个年代的君王和诸侯差不多的掌权者。但我想现在可能除了在很少数的国家当中，大概很少有人会因为我们传讲了福音就把我们拖到法院里去，或者拖到市长省长面前去了吧。所以对我们来说，在这个时代当中，所谓的忍耐到底可能就不是，或者可能就不仅仅是在不了解神的人面前去大胆的宣讲福音。我们的忍耐到底也许更应当被理解为是在不友好的环境当中，在充满敌意的压力之下，仍然要坚持按照我们的信仰去生活。当然这包括了在需要我们去讲的时候，我们要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去勇敢地讲。但不光光是讲，因为在门徒的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是需要听见的。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这是很多人闻所未闻的新闻。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其实更需要的是看见，因为在今天大概很少有人是完全没有听说过耶稣的。很多的不信主的人，其实他都大概知道我们要讲什么。哦，你无非要讲的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你无非要讲的就是耶稣爱你吗？所以他们更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更需要的是让我们要看见我们在做些什么，他要看见用我们自己的行为去让他相信，说我们相信自己所讲的这些事情。此外呢，我们要明白在门徒的那个年代当中，可能宣讲是比行动需要更大的勇气，更困难的行为。因为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宗教的氛围是很浓的，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所以如果一个人按照这种敬虔的方式去生活，不管是哪一种的敬虔， 大概很少有其他人会觉得奇怪的。所以如果基督徒只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然后自己跟自己玩，大概不会有其他很多人介意。最多就是什么？最多就是他们的那些 犹太同胞又发现说，哦，这里又多了一个新的犹太派别。但要宣讲就不一样了。我们在福音书当中或者在使徒行传当中就发现什么？门徒一旦开始宣讲，就意味着他们在挑战所有犹太人的传统观念。而当他们离开犹太人生活的地方去继续宣讲耶稣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在做的事情是挑战当时那个世界上所有人的宗教观念。如果我们明白在那个时代宗教的信念对所有人有多么的重要的话，你就会明白当这些门徒这样子去宣讲的时候，他们在做的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那回过头来想想我们现在吧，在我们现在更困难的肯定是什么？付诸行动。因为在这个时代有一个东西叫言论自由嘛，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其实别人对你正在讲什么东西，他其实是没有那么在意的。如果你想要讲耶稣，你尽管讲，讲到饱好了。但大家要明白，现在这个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很少有人会很执着的依据自己的信念去生活的时代。20世纪对人类历史最深刻的影响是什么？信念的幻灭。在经过了2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经历了苏联的大清洗运动，在经历了卡廷大屠杀，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布拉格之春以后，在经历了盖世太保、克格勃、斯塔西这些机构的无微不至的关照之后，在被解放了的性和毒品的冲刷和腐蚀之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所以当弟兄姐妹感觉到你在工作在生活当中要将耶稣的教导付诸行动真的好难好难的时候，你们的感觉是对的。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想去遵行神的旨意，一定是比门徒的那个年代，甚至比19世纪以前都要更加困难的。然而尽管难，这却仍然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东西。如果门徒在他们的那个年代当中靠着圣灵可以在犹太公会和外邦统治者面前去宣讲福音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年代，在没有多少人还愿意认真地按照自己的信仰去生活的时候，靠着圣灵执着地根据我们的信仰去生活。主耶稣吩咐门徒要去谨慎的第三件事情，就是那日子那时辰的征兆。那所谓那日子那时辰，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他要来审判活人死人了。那经文说，那时地上的万族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那么那日子那时辰的征兆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之前的经文当中所提到的各种的灾祸，或者是假基督假先知还有逼迫。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门口。那按照中文的习惯，我建议最好把成就这个字换成发生，因为成就是一个褒义词嘛。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事情，不管是假基督假先知还是逼迫怎么样，都不是好事，对吧？那耶稣说的是，你们要晓得这些事情，这些不好的事情很快都会发生的。他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发生。不过呢，虽然这些坏事他们会一件接一件的发生，但耶稣希望门徒明白的是，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你们同时也要明白，这意味着你们所切切盼望的那个人子，那个切切盼望的将来，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所以 当你们看到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就知道人子快到了，就在门口。这就像你们看到无花果树的枝条变得柔嫩，又长出叶子的时候，就知道夏天快到了一样。那很显然，耶稣的这第三个提醒一下子就把前面的两个提醒拉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当我们看到假基督假先知的时候，我们要谨慎，不要被他们迷惑了。当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要坚持真道。总之，我们要见招拆招，对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见招拆招，我们还要看到在这些事情的背后有更深一层的含义。这些事情是那日子那时辰的征兆，预示着主再来随时都是可能发生的。就像英国诗人 Percy Shelley 所说的那样，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要留意的是，人子进了所表达的并不是主再来这件事情在时间上的逼迫已经很近了，换言之很快就会发生了。因为第一，耶稣讲了那日子那时辰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既然不知在何时，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并不能够知道它是不是很快就会发生的。第二呢，你看在人子进了那后面接下去的几个字是什么？就在门口，对吗？这表明这个进了这个概念，就像他之前讲的天国进了一样，不是在讲时间上的接近，而是在讲空间上的靠近。当然了，这仍然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耶稣要用这个空间上的靠近所传递的是什么？人子再来的这件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人子既然已经在门口了，就表明他的出现是下一步肯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不是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来，只是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会来。要是你的朋友突然打电话跟你说，我今天想到你家来玩，但你问了好几次，最后怎么样，他都跟你说，哦，其实我还没有出门。那其实你的反应心里就知道说什么，哦，这人只是可能说说而已，他不一定会真的来的，对吗？但人子的情况是不一样，他说了要来，他就是真的要来了，而且是他就在门口了。那面对这样的一种那日子那时辰的征兆，耶稣希望门徒作何反应？就三个字，要警醒。在33节、35节、37节当中，耶稣三次的提醒门徒说，你们要警醒。那所谓警醒，就是保持自己醒着，不要睡着了嘛。那就像一个哨兵放哨一样，要随时保持着对一些突发情况的那样的一种警觉。不过这个警醒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保持警醒也算是一种行动吗？我们通常以为什么，就是不要睡着了嘛，那就是保持自己醒着嘛。那如果大家有过熬夜的经验，大家有熬过夜吗？可能你就会知道什么，如果你只是不断地对自己说，不要睡着，不要睡着了，那恐怕你是不可能不睡着的。让自己不要睡着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或者说比较管用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不断地走来走去，动来动去，对不对？这样你就肯定睡不着了。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有曾经去一个工厂体验过三班倒的生活。然后你知道在那个厂里面啊，让你们能够值夜班不睡着的方法是什么吗？就是我们五个人才只有一张凳子，所以你连怎么样坐着打盹的可能性都没有，你必须不停地动来动去。同样的，就是当我们对那日子那时辰保持警醒的时候，那绝对不是说什么我要凭自己的意念去遵行耶稣的吩咐就一直挺在那里。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迟早是要睡着的。只有投入在行动当中，就是照着耶稣的吩咐去生活的时候，就实实在在的照着他的吩咐去生活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的保证自己是醒着的，而不是已经睡着了，然后你还在做一个梦，梦里面你对自己说，我醒着，我没有睡着。 对当代基督徒而言，在这一点上面恐怕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们已经等了2000年还没有等到主的再来，是吗？所以一个自然的疑虑是什么？他真的会来吗？这就好像我们跟一个朋友约好了在咖啡见面，然后这个朋友左等右等不来的时候，我们除了心急不高兴，可能很自然地蹦出来的一个想法就是，哎，那家伙大概不会来了吧。我们不要对这样的怀疑掉以轻心，因为这样的一种怀疑它就像是，大家不知道这张图片在是什么，对不对？就像是白蚁在吃木头一样，它会一点一点地吃掉我们对将来的信心和盼望的。而如果失去了对将来的信心和盼望，我们的信仰怎么样？就会像被白蚁蛀空的那个木头一样，不管这根柱子或者这根横梁在外表上看起来它是多么的粗大，它实质上都是极其脆弱，都是不堪一击，无力承载信仰之重。在基督信仰当中，明天和今天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是因为相信神所应许的明天，才会敢于在今天选择跟这个世界有所不同的那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呢，如果你把我们对明天的信心和盼望抽掉的话，那么我们在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会变成空中楼阁。大家明白吗？如果我们的信仰是一座房子的话，我们对明天的盼望不是在上面的，是在下面的，那个是我们这所房子的地基和一楼。如果你把一楼和地基整个的拿掉的话，那么那个在上面的我们今天的行为，它不掉下来砸在地上砸个粉碎才怪呢。这恐怕就是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觉得很难去照着神的吩咐去生活，不管是尽心尽性的爱上帝，还是爱邻舍如同自己，他们觉得这些东西超难的一个原因，甚至是他们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这么做的原因。因为我们可能太现实了，如果我们的眼光只是看到现在，如果我们心里所想的东西只有今生的话，那我们其实就不太可能用神所喜悦的方式来度过今生。所以可以怎么办呢？其实除了主的话，我没有更好的建议。你们要警醒，不管等待多久，都不要怀疑主再来的确定性。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彼得后书所说的。耶稣基督就在门口，他随时就有可能出现。这件事情我们之所以到今天还没有看见，只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事实，神爱世人，他不愿一人沉沦。如果我们因为上帝对我们所怀的这巨大的怜悯和宽容就怀疑他的应许的真确性，那恰恰表明了这样的怜悯和宽容是绝对必要的，不是吗？因为就连我们自己也需要花时间去检讨自己的信心。所以我们来总结，是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耶稣的整篇橄榄山讲论的话，那句话就是，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要保重你自己。耶稣将要离开门徒，门徒从此就将生活在一个没有耶稣但已经被耶稣第一次的到来所完全改变的世界当中。这是救恩历史当中的一个极其特殊的阶段，而橄榄山讲论就是主耶稣留给门徒在这个特殊时期的一份生存指南。你们要谨慎，不要被假基督假先知迷惑了，在逼迫当中要忍耐到底，在等待那日子那时辰的过程当中要保持警醒。这就是门徒他们保重他们自己的方法。 我们要晓得的是，这些吩咐直到今天仍然是有效的，因为我们跟第一代门徒一样，仍然处在主两次到来的那个间隔当中。所以在这个间隔当中，在这个世代当中，假基督和假先知他们是不会停止出现的，对信仰的逼迫是不会停止的，我们对那个日子那个时辰的等待也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所以我们要谨慎，要谨慎，要谨慎。当主不在我们身边的日子当中的时候，愿我们真的是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持守真道，不被迷惑，蛮有信心的等待我主耶稣基督的再临。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因为您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生已经将这个世界带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你已经为我们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将神的救恩计划完全地向我们揭示出来。从此以后，人只要相信您，跟随您，就得以进入永生的国度。这是上主在创世之前就早就已经计划好的，然而这也是唯独在您到来以后才成为事实的。而今您不在我们的身边，然而那要带我们进入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求您叫我们总是记得您的吩咐，你们要谨慎，因为那说谎话的要迷惑我们，那背逆您的要逼迫我们，然而真理的圣灵必有能力使我们不被迷惑，无惧逼迫。白昼将近，求您坚固我们在等待中的信心，而不要在等待中睡着了，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自己的欲望而行，失去了您儿女的形象样式。愿我们听见您自己的声音，一生行在善道正路之上，因为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我们如此祷告，愿主垂听，阿门。